对，这是伯爷县令孙老爷，还不快快跪下。
一差役狐假虎威的喊道，在下只跪高堂父母，只跪当朝天子，给他下跪，哼哼，他担当得起吗？魏毅介绍，新宝，拿出礼部封函给他看看。孙县令眨巴着眼睛看了盖有礼部大印的封函，他赶忙就说，不知举人在此，多有得罪，多有得罪。县令捋了一下胡子，接着就说，不过总督府范御史范大人今日要亲自提审这名罪犯，下官不敢不从啊。来啊，把这名罪犯绑了。众差役一拥而上，要绑陈奎。梁清远、梁清宽和杨游龙一起上前拦住了差役。梁清远就说，不必了，还是和我们一起到大堂吧。孙县令指着三个人就说，你们也敢挡老爷的横？你们是什么人呢？
哈，我们四人都是奉皇命进京赶考的举人，
你也把我们绑了不成吗？
梁清宽说着走到孙县令的面前。孙县令后退一步就说，
人犯咱却交给你们，咱们大堂上见。从你们手上跑了人犯，总督府拿你们试问。哼，
孙县令说着溜出屋去，差役是随后追出，大家都松了口气，开心的笑了。陈奎望着诸位不解的就问，
几位侠士，我陈奎一个草民，几位竟对我如此的庇护，你们
啊，百姓蒙冤理当挺身而出。陈奎呀，你不认识我们，我们可早就知道你了。魏一介把在赵州与其母相遇之事简单的叙述了一记，只是想让陈奎放心而已。陈奎听后感动万分的，又要下跪谢恩。魏一介连忙拉住，说道，
新宝，快去药店买些药来给陈奎治伤，再去买些食物，吃了早饭咱们好去大堂跟他们对峙。
杨幽龙说，
哎呀，陈奎真是好食量啊，听新宝说呀，嘿，我还不敢相信呢。
陈奎听后脸色微微的泛红，他不好意思的就说，
在家都喊俺二牛，俺能一人拉犁，一人耕地一亩。当年俺曾拜高阳翁世伦为师，习武六年。有一天和师兄弟打赌，俺一口气吃了这么大的一只烤全羊。
陈奎比划着，引起伤口的剧烈疼痛，疼得陈奎直咧嘴呀。大家不禁大笑啊。
还外加两只烧鸡呢。
大家开心的笑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杨游龙给陈奎敷了药粉，大家吃着早饭，魏一介提议就说，
今日上堂先要委屈陈奎了，陈奎要复辟上堂，诸位说如何呀？
大家会意的点点头。
直隶总督府坐北朝南，府门九重十阶，斗拱飞檐，门外两根旗杆是拔地而起，直插云霄。府门右手黑漆骨架上放着一面红色的牛皮大鼓，魏一介一行簇拥着被反复双臂的陈奎来到鼓前立定，
魏一介刚要上前，却被杨游龙给拦住了。杨游龙举起鼓槌呀，咚咚咚，连锤三下呀，鼓声如闷雷滚过。街上的人们闻到鼓声啊，陆续的就围拢了过来。几人走进总督府，来到大堂之下，一块直立总督府大堂的横匾悬于大堂门楣之上。这几个阳科烫金大字，字体雄厚，苍劲有力啊。魏一介看后觉得笔体似曾相识，他细细的琢磨，突然之间他想起来了，此次正是前明重臣先公赵南星所述。几古人上堂。魏一介、梁清标、梁清远、杨游龙一起来到堂上。大堂的正堂之上啊，一幅书有明镜高悬的牌匾豁然醒目。横匾之下，一面名曰粼粼踏波的巨幅彩画，庄重肃穆。麒麟灵目生光，金鳞生辉，四足稳踏于波涛之上，那是栩栩如生，使人望而生畏呀。直隶按察使范成六端坐在大堂正中，为此案的主审官。魏一介上前一步拱手道：“副京举人魏一介、梁清远、梁清宽、杨游龙见过大人。”范成六猛然立起，脸上露出惊讶之色。魏一介朝他微微点头，范成六才缓缓的坐下。范成六吩咐道：“看座。”魏一介四人在大堂的左手坐下。四位举人联名告状，可有诉状啊？范成六问。因事发突然，未曾写有诉状。梁清远接话：“本官问你，状告何人呐？”博野县令为官粗庸，智力不严，无凭无据，随意的拿人，以良民为逃人，并怂恿差役滥用刑具，致人重伤，朗朗大清天下朝廷命官，既不体恤百姓，又置大清律令于不顾，枉法害民，疏之纵力，望大人一律审案，澄清事实，还民以公道。魏一介慷慨陈词。范成六听罢控辞，脸上露出了愤慨之色呀。他喝道：“传博野县令孙其祖，本案嫌犯，并博野办差立足，上堂。”孙其祖上堂，朝范大人一一到底：“博野县令孙其祖拜见御史大人。”范成六摆摆手就说：“站立一旁。”陈奎上堂，跪在堂案前，他叩首道：“黎县草民陈奎拜见大老爷。”范成六吩咐松绑，两名差役跪在陈奎的一旁叩首道：“奴役王虎、徐谦拜过御史大人。”一范陈奎抬起头来。范成六说着，随后他仔细端详着陈奎，见陈奎面部方正，浓眉黑须，豹眼中透着怨气。孙县令，四位举人联名控你渎职纵隶，枉法害民，
你可知罪呀？范成六目光凛然，是咄咄逼人呢。
禀大人，去年入冬以来，上严令捉拿逃人，年底前一人未获，下官怕难以复命，遂令下属十日内必擒逃人，违令者杖责除名。前日下属禀报擒拿逃人一名，还说此犯顽劣不羁，竟然打伤差役多名，下官恐夜长梦多，又怕凶犯逃走，故命下属将凶犯装入木笼囚车，下官亲自押送至省府，因天色已晚，故宿于驿馆。不料今日凌晨的时候，凶犯竟自毁囚笼逃走，下官下令搜查，却发现凶犯藏匿于举人房中，御史大人您明察呀。
陈奎，你既因逃人之罪名被缉拿归案，快将你在何家旗主为奴，为何出逃如实招来。
回禀老爷，我陈奎不是什么逃人，说这话是去年入冬吧，听说旗人在俺村要圈地圈房了，还听说得旗人要从被圈的土地房主中挑选年轻力壮的男丁当夫，为旗人建围场造寓所，三年还不得回家，母亲怕俺被抓去，让俺出去躲一阵子，小民在外流浪两月有余，我实在是想家呀，我就跑回村子了，看到村里已经不是不成样子了，家被圈占了，母亲媳妇也不知去向了，小民临走的时候母亲说过，说实在不行的话就去投奔赵州的亲戚，小民想啊，他们也一定去赵州了，于是就急于赶往赵州与母亲相见，走到博野县的博陵镇，被一伙差役给拦住了，他们二话不说就要绑俺，于是官差无礼，二是俺思母心切，所以就和他们都动了手了，他们仗着人多把俺绑了，逼俺上了囚车，用手镣脚铐把俺锁住，还用铁丝刺穿俺的锁骨，两天两夜不给饭吃，多亏遇到了恩人，不然
陈奎说不下去了，说着说着忍不住是仰面痛哭。范成六见状就问孙县令，本官问你，你们抓逃人两个证据必须具备，一是逃人所是其人户主是谁，要有其人户主指名诉状，二是逃人确有在此其主家为奴之经历，你们认定陈奎是逃人，可有其人之指名诉状啊？陈奎究竟在和其家为奴啊？何年何月为奴？何年何月何日出逃？你们可有证据？此话一出啊，但见这孙县令脸上可就沁出汗珠了，他支支吾吾的就说：“
回大人。”这证据是他们说的。
孙县令啊转身问二差役，
你们拿的陈奎可曾有过证据啊？
王虎一听，
回大人，那天我领着弟兄们奉命去抓逃人，见陈奎衣服破烂，蓬头垢面，像个逃人，就把他给绑了，证据这没有。
惊堂木猛然拍下，范成六是怒目圆睁，手指孙宪龄，他喝道：“大胆孙启祖，无凭无据，枉法害民，怂恿下属乱抓无辜，你该当何罪？”
这时候徐谦战战兢兢的就说：“陈奎大人把好几个弟兄都打伤了。”
说着呀，摸起自己的胳膊，露出了一片的擦伤。“
我也被他给打了。”
禀大人，在下有话要说，请大人允准。魏一介不识时机的插话道。范成六点了点头。魏一介继续说：“孙大人，你们无凭无据随意抓人，实属是无赖之举。陈奎思母心切，即使动手亦是义愤呐。鉴于此，在下以为陈奎无错可救。孙大人，你身为一县父母，可曾知道逃人法呢？法中规定，凡藏匿包庇逃人者，知情不报者，不论老幼，斩立决。倘若陈奎被枉判逃人之罪，冤枉的可不只是陈奎一人呐、按律，其家人、亲戚乃至邻居都要人头落地呀，连吃奶的孩子也难免一死啊。敢问孙县令，倘若陈奎冤案判定，几十个人命归黄泉，你面对冤魂，你心中不愧吗？”整个大堂是鸦雀无声，大堂外围观的百姓也是异常的安静，有的还在暗暗的擦眼泪。魏一介接着说：“孙县令，我再问你，大清律对乱用刑具者如何处罚呀？你明白吗？”“
不甚明白。”“
大清刑律规定，因滥用刑具致伤者，以伤抵伤；致死者，以命抵命。”魏玉介说着起身来到堂案前，扶起陈奎，把棉衣的前襟拉开，露出了血肉模糊的锁骨，愤然的就说：“范大人请看，众人请看，可怜陈奎被一群丧尽天良、邀功请赏之徒镣铐加身，锁进囚笼，两天两夜不给吃喝，天寒地冻，让陈奎在囚笼里过夜。若非有人搭救，陈奎必死无疑呀。更有甚者，他们恐其逃走，竟用铁丝穿透锁骨。这种刑法只能用于十恶不赦的江洋大盗，你们竟将此刑用在无辜的百姓身上，真是惨无人道啊！你们良心何在，于心何忍呐？”